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主里面敬拜非常喜乐，请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我们今天再次回到约翰福音，上次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比拉多审判主耶稣，而我们看到比拉多他三次的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呢，比拉多他最终却判处耶稣死刑，把耶稣交给兵丁去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那是福音的核心，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那是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约翰福音18章38节，隔了一个礼拜可能大家有点忘哈，那就是记得的请背哈，比拉多说什么？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感谢主，这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主要集中在约翰福音19章这个是16到30节哈，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一二三请。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带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揪，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下次的话我们背诵最后一节，这个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今天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你在创世先在基督里真的是拣选了我们。主，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再一次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愿意来到世上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为我们预备救恩。谢谢你来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测不透，但是主，你竟然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 即便我们已经信了你，甚至信了你多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亏欠的地方，我们没有回应你的爱，或者没有很好的回应你的爱。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今天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爱何等的伟大，你的爱是何等的毫无保留。主啊，愿主你在十字架上的爱融化我们冰冷的心。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为着我们当中，主啊，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年复一年当中一直的来回应你啊，能够来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来献上感谢。虽然我们有不足，但是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我们还是在不断的来更新改变，在进步当中，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也来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中有灰心的，让我们看到主你不仅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你更是复活的神，让我们因着你的大能能够得胜一切。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更加是求主你每天都用你的话语，用主你自己的生命来更新改变我们。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更加是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朋友的心中，让大家听了明白感动，因着主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被你改变。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主你特别的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那就是不是被迫乃是甘心，不是被迫乃是甘心。比拉多他三次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呢，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极力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然后就拿水出来，然后就在众人的面前啊，就是这个洗手，好像说洗了这个手就干净一样，然后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啊，犹太人他说啊，这个是这个我们承担等等。那么比拉多怎么办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啊，这个十九章十六节就说啊，这个是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啊，这叫独楼地哈，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从这两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啊，主耶稣被带了出去，被带去钉十字架。我们这么看，主耶稣被带去钉十字架，好像是一件很被动的事情，被迫无奈的事情，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并不是本质的事实。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怎么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苦，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自己他也承受不了，他希望这个苦杯可以被挪去，因此他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主耶稣他也深深的知道，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就是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世人预备救恩，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他的百姓从罪孽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因此呢，主耶稣他接着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完全的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呢，当犹大带着祭司长、法利赛人、圣殿里的警卫，还有一大队的这个是罗马的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然后削掉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他想要保护耶稣。这时候的话，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主耶稣还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的天父现在就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 但是如果我求天父差遣天使来拯救我，那么经上所记我要钉十字架的这些事情怎么应验呢？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可以一并赶鬼，他可以平静风浪，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有谁可以捆绑我们的主耶稣呢？有谁可以逼迫我们的主耶稣呢？倘若不是他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逼迫他，没有任何人可以捆绑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他。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首先他不是被迫乃是甘心，不是被迫乃是甘心，为了世人的救恩，主耶稣甘心被钉十字架。第二方面，我们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苦读乃是饶恕，不是苦读乃是饶恕。比拉多把这个主耶稣交给兵丁带去钉十字架，那么马太、马可、路加这些福音呢，他提供更多的细节。马太福音27章就说啊，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被这个鞭打之后呢，因为失血过多非常的虚弱，他在很难背负几十斤重的十字架。顺便提一提哈，背十字架我们通常都觉得可能就背着十字架一横一竖像这样子，其实的话这个背十字架啊，就是指他要背着这个是十字架的这个是横杠的部分呢，被定罪的犯人呢要把这个是十字架的横杠，这个横的杠背在这个是背上，要走到钉十字架的地方，而钉十字架的这个是十字架的这个是竖杠啊，这个非常长的这一杠已经放在这个是刑场那里，所以当这个是犯人把这个是十字架的横杠抬到那里的时候的话，这个行刑的兵丁就会把这个是十字架的横杠跟这个是竖杠拼起来，再把这个是犯人钉上十字架，把它插在那个坑里，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十字架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背十字架他背着那个是横杠。那么背负十字架是被钉十字架刑罚的一部分。主耶稣他背着十字架前行，主耶稣的步伐应该是相当的沉重和缓慢，并且有可能呢经常的可能会摔倒在地上，因为他已经被鞭打折磨了一大半天，流血也很多，所以他非常的虚弱，可能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走得慢，甚至常常的摔倒。而这些兵丁呢，他为了要加快这个是速度，不要拖着这个是时间，所以因此的话在这个走十字架的这个是道路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是古利奈人西门呢，然后把十字架然后就是搁到古利奈人西门的这个是身上，让他替耶稣要背着这个十字架，让他这个跟着这个是耶稣。那么在主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走向各个他的路程当中，就有许多的妇女跟随耶稣，当中也有好多的这个是妇女嚎啕大哭，因为主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知道耶稣是好人，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他们甚至知道耶稣是神，但是可能有些东西他们当时候也不清楚，但是看到这么好的人居然被拉去被钉十字架，他们非常的伤心，很多人跟着嚎啕大哭。马太福音27章33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和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就尝了，他尝了就不肯喝。有一些解经家说啊，这个酒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是镇静剂啊，有麻醉的作用，有镇静的作用，兵丁就拿这个是酒给耶稣喝，为了减轻耶稣的痛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兵丁应该没有这么好心呢，这些兵丁拿这个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应该就是要戏弄耶稣，在他死前的时候还要戏弄他，耶稣尝了就不肯喝。19节说，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两个人都是强盗，一边一个 为什么要把耶稣放在中间呢？也许他们的这个是意思，就是要表示耶稣，要表示耶稣他是罪大恶极的，所以把耶稣放在中间。但是呢，这却在无意之中应验了，这个是圣经当中，这个是几百年以前，这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53:12说，因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了，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比拉多他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这个是十字架的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有许多的这个犹太人就念这个名号，因为这个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跟这个是城，就耶路撒冷城很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的文字写成的。犹太人的这个是祭司长就对这个是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怎么回答他呢？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犹太人呢，他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比拉多却用三种文字给耶稣写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文呢是犹太人最普通使用的文字，而罗马文呢是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字，而希腊文呢是这个是罗马帝国里面的，就是这个是非常通用的文字，所以外邦人犹太人都看得懂。这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比拉多向全世界宣告主耶稣的王权呢，主耶稣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万王之王。马太福音27又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因为耶稣说过我可以拆毁这个殿三日内建起来，所以他们就笑他，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等等这些人也都是这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你看他行了很多神迹，医了很多病，他现在的话你看他多惨，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有本事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相信他，他倚靠神，神如果真的是喜悦他的话，神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这些观众这些祭司长老等等很多的人在那里在讥笑耶稣。44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完全圣洁的神，他因着爱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拯救世人，他撇弃天家一切的荣华，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一并赶鬼，他传染天国的福音，他没有做过一件的坏事，他没有一件的罪恶，他完全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主耶稣，你受到这样的毁谤，你受到别人这样的戏弄，你受到强盗这样的讥诮，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如果你是耶稣，你受到这样的侮辱，受到这样的嘲笑，受到这样的戏弄，你会有什么的反应？我想要是换成我们，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早就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感谢主，主耶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主耶稣遭受罪人如此的毁谤，如此的戏弄，如此的讥笑，如此的侮辱，主耶稣的心里却没有任何一点的苦毒，而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饶恕。在路加福音23:34主耶稣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有十架七言，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七句话，被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最后的七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一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第一，不是被迫，乃是甘心；第二，不是苦读，乃是饶恕。不是苦读，乃是饶恕。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方面，不是定罪，乃是拯救。不是定罪，乃是拯救。面对众人的嘲笑和戏弄，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是如此的恩慈，可是众人麻木不仁，不以为然，继续的嘲笑耶稣，继续的戏弄他。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他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两个同定的犯人呢，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自己， 你有本事你救你自己，顺便把我们也救了吧。根据这个是路加福音，我们看有一个强盗，好像似乎只有一个强盗在讥笑耶稣，但是的话，如果我们对比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两个强盗都讥笑耶稣，两个强盗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都讥笑耶稣。马太福音27:44这么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这里的强盗原文是复数，表示两个强盗开始的时候都一起的讥笑耶稣，他们都嘲笑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上来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上来，顺便也救一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下来？你有本事你就下来吧。耶稣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下来？下来的话，人类就没有救恩。我想换成我的话，他这么样戏弄，那我就下来，大不了下来之后出再上去了呢，吓死他们，对不对？先证明一下我自己。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他不受人的刺激，他完全不用自己的神性，他完全是用他的肉身来替我们承受一切罪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错怪你的人是你的恩人，也许你会忍下来，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你，而今天讥笑你的人是强盗，是社会上的渣子，是下流的人，你可以忍受吗？面对两位强盗的嘲笑，不仅是两位强盗，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围观的人群当中很多犹太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群众有些百姓是爱耶稣的，包括有些妇女为他嚎啕大哭，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群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嘲笑的声音，祭司长老文士等等，很多的人在那里嘲笑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句话也不回答，安静的静静的面对这一切的嘲笑。这种灵性只有天上才有，这种灵性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有，这种灵性只有上帝的独生子才有。主耶稣遭受罪人的讥笑和戏弄的时候，他心平气和，他以不变来应万变，他以完全的安静得胜了所有的辱骂，得胜了所有的嘲笑，得胜了所有的噪音。因此呢，在主耶稣的完全的安静和沉默当中，在他的肃静当中，其中一位的强盗，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两位强盗都嘲笑他，后来一位强盗继续的来嘲笑他，啊，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救我们吧。但是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安静的。所以其中的话，在这个安静这个沉默当中，其中一位的强盗他就听到他自己良心当中最响亮最可悲的最可怕的一个责备，为着这个缘故的话，他回转过来，他就责备另外的一位强盗，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你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强盗他是怎么改变过来的，我们不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也许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想，哦，如果他是神，他怎么可以？如果他是神，他怎么可能会被钉十字架呢？哦，他这么惨，他曾经 还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哦，肯定是撒谎的等等。所以的话，他跟世人一样一起的来嘲笑他。可是的话，这位强盗后来他就想，啊，他如果不是神的话，他怎么可能如此的恩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他怎么样可以这样的来安静的来忍受这些侮辱呢？因此这位强盗他回转过来，他信靠耶稣，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强盗他完全的改变过来，他深信只有神的儿子才有可能如此的平静的面对这样的羞辱。因此这位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二言，得救的应许非常的宝贵。耶稣没有说，像你这种的人你还好意思求我，像你这种人你还好意思求我，你偷了多少，你抢了多少，你杀了多少人，你做了多少的坏事，像你这种不要脸的坏人你祷告什么呢？主耶稣他没有这样的讲。换成我们，要是换成我们的话，至少可以问他，从前的事情不追究了，但是你刚刚才嘲笑我，你这么快你就忘记了吗？主耶稣也没有这样的说，主耶稣毫不计较，他永远是用最深切的怜悯来赦免那最大的罪人，他永远是用最伟大的胸怀来接纳最大的罪人。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一共25次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耶稣一共讲了多少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是他在断气之前最后一次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忍受了无数的屈辱，然而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实实在在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每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把每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带回到神的乐园里。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拯救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不是要定罪，乃是要拯救，是要拯救我们。主耶稣应许那一位悔改的强盗，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接着呢，主耶稣又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就是托付给使徒约翰。约翰福音19章从25节开始哈，站在耶稣旁边的，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这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三言，交托之言。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完全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预备救恩。但是主耶稣他没有忘记他作为人的儿子的责任，因为他道成肉身，他也是人的儿子，他没有忘记这个做人儿子的责任。他将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使徒约翰，从此使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福音的使命， 我们也有家庭的责任，我们有我们在世界上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专心爱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平衡福音的使命，还有家庭的责任，还有其他的一些责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一不是被迫乃是甘心，第二不是苦读乃是饶恕，第三不是定罪乃是拯救。下面我们来分享第四点，不是完了乃是成了，不是完了乃是成了。马太福音27:45说，从午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午正大约是中午12点的时候，深处呢大约是下午3点或者3点多一点的时候。从午正到深处，这是一天当中最明亮的时段，但是呢遍地都黑暗了，很不寻常。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肉体上的这个是痛苦固然是巨大的，但是主耶稣此刻他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孽，主耶稣他心灵上的痛苦更是巨大的。而主耶稣他最大最大的痛苦是背负神的愤怒，被神离弃的痛苦。主耶稣他最大的痛苦就是背负神的愤怒，被神弃绝的痛苦。主耶稣与天父一直保持着甜美的交通，主耶稣自己曾经多次说过，我与父原为一。如今主耶稣因为背负世人的罪孽，做世人的挽回祭，而背负着神的愤怒，被神离弃，这是何等的痛苦。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背负神愤怒到底的祭物，使神对我们的愤怒变为喜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做我们的挽回祭，就是要替我们背负神的愤怒到底，使神对我们的愤怒转为喜悦。在罗马书3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在过去的世代赦免了罪，神在过去的世代赦免了罪，但是呢，却积蓄了什么？积蓄了因罪而产生的愤怒。如今呢，神将这个是对罪所积累的这愤怒都发泄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此时此刻，主耶稣背负着全人类的这个是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他最亲密的父神隔绝，这是主耶稣最大的痛苦。因此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四句话，深深地表达了他与父神隔绝的这种痛苦。在约翰福音19:25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我渴了。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五句话，表明主耶稣没有使用他的神性，他是用他的人性来为人类承受一切罪的刑罚。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不仅是极其的痛苦，他也是极其的口渴。这个痛苦包括他疼痛，包括他的口渴。这时候他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呢放在那里，然后就是装着很多的醋，然后的话这时候就有人，然后就拿这个是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成了，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六句话。根据这个是路加福音23:46呢，主耶稣说了成了之后，又说了第七句话才断气。主耶稣这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最后他是大声的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才断气的。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七言。主耶稣他出身卑微， 他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长大之后很有的很大的可能性，主耶稣也是以做木匠为生的。三十出头的时候，主耶稣他开始传道，带领了十二个门徒，其中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叛徒，然后让人把他就是把他出卖了，然后的话让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被出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除了使徒约翰还跟着他，其他的这个门徒呢都已经离开他。如今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马上也要断气了。在人看来，主耶稣他这样的一个人生走到这一刻是怎么样，在人看来真是完了。可是耶稣为什么说成了呢？耶稣为什么说成了呢？因为他以一个100%的人的生命，以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为人类偿清了一切罪的刑罚，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三天之后他要复活升天，他要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显明他是人类的救主。感谢赞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完了，乃是成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被迫，乃是甘心；不是苦读，乃是饶恕；不是定罪，乃是拯救；不是完了，乃是成了。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的话，经上所记必定应验，经上所记必定应验。我们上次我们也分享过，经上所记必定应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本身和这件事情的许多的细节，到处都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诗篇22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是痛苦当中的祷告和赞美，是在主耶稣出生1000年前，大约1000年前就已经写下来的诗篇。我读几节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感受到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是何等精确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诗篇22篇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十诫7言当中的第4言，这是主耶稣在痛苦中的呼喊。而第7、第8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众人对耶稣的讥笑，这是众人对耶稣的讥笑。诗篇22篇的18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是兵丁瓜分主耶稣的外衣和里衣的情景。1000年前的时候所写的预言就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的来应验。而以赛亚书53章预言耶稣就是一个背负世人罪孽的一个代罪的羔羊，也预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的情景。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样的事情不是巧合，乃是神早就已经预定了，而预定了在耶稣的身上精准的应验。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境多次提到什么呢？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神是信实的神，圣经上的预言必定都会应验，神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正因为经上应验必定成就，主耶稣死后他被埋葬，3天之后他也复活升天，照着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也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正是因为经上所记必定应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死后不是下地狱，而是有一天都要复活，神要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天家，永远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感谢主，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结局怎么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在天家里有永远的团聚。感谢赞美神。第二方面的思考，我们到底是依然故我还是跟从救主呢？我们是依然故我还是跟从救主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主耶稣的左右各有一个强盗，左右各有一个强盗。我想我们都不像那两个强盗那么的罪孽深重，我想我也希望哈，我盼望我们当中都不会有任何人像那两个强盗那样子被判处死刑，我想不会了。但是其实呢，在本质上我们跟这两位强盗也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要面临永恒的归宿，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而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所能够做的跟这两位强盗也是一样的，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样的，要么是继续的漠视耶稣，甚至是嘲笑耶稣，要么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请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请求耶稣拯救我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今天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人生的主，求主赦免我，求主你接纳我。如果我们真诚的这样的祷告，我相信主耶稣必定照着他信实的应许，他必定会赦免你一切的罪过，他拯救你，他赐给你永生，并且差派圣灵住进你的心里，成为你得救的凭据，成为你生活当中每一天的引导。到你离世的那一日，你必定会在神的乐园里与神同居，因为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实实在在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每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带回到神的乐园，带回到神的家里。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就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你渴望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吗？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主吗？愿神赐福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信靠耶稣，我们都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我们也已经得着了神所赐的新生命。如果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永生，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新生命，那么我们要怎样活出这个新生命呢？我们要怎样活出这个新生命呢？秘诀就是要常常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按照我们的老我，我们很难做到饶恕别人，但是呢，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思想他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饶恕别人，不再苦读，乃是饶恕。按照我们的老我，我们很难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孽过犯，但是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着这些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讥诮他的人，那些冷漠的人，多少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冷漠的，我们有许多的罪孽过犯， 我们甚至不是说去饶恕别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别人的饶恕，我们需要神的饶恕，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大爱，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按照我们的老我，我们很难做到舍己爱人，但是当我们仰望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思想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大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舍己，我们越来越愿意去爱别人。这些可能就不再是被逼被迫的，我们会越来越甘心。而且的话，有很多的时候看到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们不是去论断和定罪，乃是愿意去帮助和成全。愿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更新改变我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省察，求主更新改变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谢谢你愿意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谢谢你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被逼，乃是甘心。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来侍奉我们，不是苦读，乃是充满饶恕，哪怕在十字架上被世人嘲笑戏弄侮辱，你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连罪大恶极的强盗你都愿意拯救，你说今日你必同我在乐园里了。谢谢主耶稣，谢谢主你那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不是给我们带来绝望，你乃是宣告成了。谢谢你，谢谢你伟大的救恩，谢谢你复活，谢谢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主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大爱，愿他们像我们一样悔改归向你，得着真正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得着了你的救恩，得着了你所赐的永生，得着了这个新生命，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还需要不断的被更新改变。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甘心乐意，帮助我们在许多的人际冲突当中，让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懂得饶恕，因为你饶恕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多少时候我们甚至不是要去饶恕别人，我们要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求助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因为多少时候是我们伤害了别人。谢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大有盼望，因为连十字架上的强盗曾经嘲笑你的强盗 你都拯救他，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伟大奇妙的工作，谢谢你为我们死，更谢谢你为我们复活升天，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盼望。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存着充足的信心，仰望依靠你，我们的灵命就能够每天更新改变，能够爱你更多，也能够有更多的彼此相爱。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成为基督身体，愿与万民同声赞美主名，愿立志切实相爱，我们等候你的再临。面对艰苦与患难，征战喧哗不停，教会耐心在期待永恒的真平安，直到期盼的双眼看见灿烂异象，到时凯旋的教会必像安息无疆。